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源氏物语》。
原来如此啊！
地瓜，不是说要先写完功课吗？怎么又在看漫画书了？
我是在看漫画学历史啊。
最好是看漫画就看漫画。
真的啦，不然我问你，你知道日本平安朝时代的贵族生活是怎么样的吗？
我怎么知道啦？
对嘛，那我就要推荐你看看漫画家大和和纪的漫画《源氏物语》。这部漫画畅销1700多万册呢。
喂，你是说你作家子世部的小说《源氏物语》吗？啊，它还有漫画版呢。
不止嘞，日本电视台在2009年还有推出动画版呢。要完全读懂《源氏物语》原著小说，对我来说还有一点点难。不过从漫画版下手就变得很轻松啦。
我只知道《源氏物语》的男主角光源氏是个俊美又有才华的皇子，可说是所有让人羡慕的好事都发生在他身上了。
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啦。光源氏虽然又帅又有钱，但是一生都在追寻他所无法拥有的人事物。更精确地说，他在追寻母亲的影子。
怎么说呢？
光源氏的母亲桐壶更衣是天皇桐壶帝的最爱，但在嫔妃争宠的后宫，柔弱的桐壶更衣遭人嫉妒欺负，他却没有任何报复或反击，反而默默地承受。天皇看了很不忍心，更加疼爱桐壶更衣，两人在你争我夺的宫廷里竟然像平民百姓一样简单相爱着。让人更嫉妒的是，桐壶更衣不久便生了一个相貌非凡气质出众的皇子，也就是光源氏。
光源氏的身世似乎一开始就带着淡淡的哀伤。
芋头，你说的没错，在日本文学里常有着一股淡淡的悲伤，一种生命无法圆满的感觉，就是从《源氏物语》承袭下来的。日本人称这样的气质为物哀。
那光源氏长大之后为什么又要追寻母亲的影子呢？
光源氏3岁那年，母亲因为长期饱受皇后与其他妃子的欺负，过度郁闷而过世。光源氏在父皇的呵护下长大，不但聪明，而且越来越俊美。一位新晋的年轻妃子藤壶和光源氏的母亲长得很像，朝夕相处下，光源氏竟爱上这位大他5岁像姐姐又像母亲的继母了。但是他们不可能在一起啊。从此之后，慢慢长大成人的光源氏追寻的都是像藤壶，或者说一位像他母亲一样的女人。
也许作者子世部想要表达的是，得不到的往往最美，不是吗？
是啊，而且自从看了《源氏物语》漫画之后，我忍不住上网找了一些原著小说的资料。这部小说不只奠定了日本文学的气质，还颠覆了汉字与日文的关系哦。
我记得在西元8世纪的时候，日本还没有自己的文字。
对啊，但8世纪的中国已经是唐朝盛世。当时汉字被留学生带回日本之后，只有贵族男性才有资格学习汉字。 女性则使用附属的平假名。子式部以平假名书写的《源氏物语》广为流行之后，日本男人才开始接受当今日本文字主流的平假名哦。
哇哦，子式部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作家。
所以说，《源氏物语》的漫画由我来看，原著小说就交给你啦。
那有什么问题？我才不会输给你呢。哼。